这里有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哈该书。这个哈该先知呢，他是在以色列民啊，就是被掳归回时代的先知，也就是说啊，南国北国啊都被亚述巴比伦啊这个灭亡之后，以色列民分散在各地，但是呢过了70年之后，慢慢的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就是回归的一个过程。那哈该书呢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经历的耶路撒冷城呢就被灭嘛，被这个巴比伦灭了。然后之后呢，在波斯的这种大力乌古列王的这个恩准之后，回归重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这个哈该呢已经变成一个白发的老人了。那我们过去呢曾经分享过旧约的以斯拉记，这在讲的就是这个圣城的重建工作。那个重建工作里面呢也曾经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啊，曾经被这个撒玛利亚人拦阻，然后呢一拖就拖了几十年哦。那神呢就兴起了哈该，还有我们未来要分享的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哈，啊，来传达神的信息。那这里呢，这个哈该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他说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哈，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你们撒的种子多，那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神又提到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所以呢，在哈该书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人要找到原因啊，在那个回归了之后呢，为什么圣城建的就这么样的拖拖拉拉呢？就神就点出了以色列民呢回归之后的问题。所以哈该书里面就特别说，耶和华说啊，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他还是要建议所罗巴伯，你要刚强啊，你要刚强的来这个做工，做这个圣城的工作，建城的工作。他就期许所罗巴伯要刚强。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个，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神这样子的提醒，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那我们事实常常，我们会不会就是所谓的事半功倍，反过来应该是事倍功半。哈该书就来谈这个问题，事倍功半，就我做了那么多的努力，结果我竟然得到的是少的。其实打官司里面，其实反过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嘛。我常常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思考，其实对症才能下药，可是找到症状，找到病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有趣哦，他呢跟他的公司打官司，他也因为这个官司呢，要跟公司打官司，他也因为这样而离职了。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官司呢，就是要势在必行，所以一定要赢，赢的这种压力吧。所以很有趣的，他在打的过程里面呢，他自己觉得好像要输掉了，可是后来我的朋友跟我联系上之后，我就说，诶，你这个官司打得还可以啊，然后你就按照这样子打，果真这个官司呢最终他赢了。很有趣的不是在这个打官司他如何赢，而是有趣在背后，就是什么，就是当他在一审打赢官司之后呢，他觉得说他被公司这个欺压太久了，所以呢他就想要 他也要找一个理由呢，还要去就是说，诶，公司你欠我很多钱，我要想要回来。当初是因为公司告他，他自己觉得，哎呦，自己的官司呢能不能守得住都不知道，所以他也不想跟公司做太大的抗争，所以就自己坚守自己的城池，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态度。哎，果真他赢了之后呢，哎，他就开始要想，哎，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所以他又想找另外一个官司要反击公司。很有趣的是，就在这个当下，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或许他过去已经花了太多的律师费了，还要花到太多的钱了。因为他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共同被告，也是他以前的同事，所以他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要帮他出费用嘛，所以大家可能花了很多的钱。诶，结果他现在想要再找一个律师来反击公司的时候呢，他竟然去考虑的打官司的律师呢，竟然不是去考虑他的能力，而是去考虑他能帮他省多少钱，而他从来没有去思考，也没有去问这个律师他要怎么样反击能够打击到公司，然后他就在价钱上面一直在砍价。最后他来跑来问我，我就说，诶，朋友啊，你很有趣耶，你现在你的官司好不容易赢了，就表示公司呢是非常的生气，因为公司打输了，那你现在又想要再乘胜追击的，又要向公司打另外一个官司，你要反击，要告另外一个官司，等于有两个官司。第一个官司是公司告你的，公司输了，他已经很生气了。结果他如果接到了你第二个官司，你告他，他会不会更生气？你把狗逼急了，他就要跳墙。然后呢，狗逼急了要跳墙的时候呢，你竟然考虑帮你打官司的律师呢，你不是考虑他有没有这个能耐帮你守住那个狗会不会把你跳墙过来，结果你竟然考虑的是你要更省钱。那我说，那你这个省钱的这个律师到底他有什么能耐能帮你守住呢？他哑口无言，只是为了省钱。所以很有趣的是，我这样一提醒他，就说，哎呦，哦，是哦，然后呢就赶快再去找另外一个律师，然后呢在这中间里面我就提醒他说，哎，你就按照我的书，你去跟律师要谈一谈，要发现他要如何能够打这一场官司，不仅是帮他守住二审的胜诉，继续的这个能够阻断公司的追击，而你的官司能够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给公司很大的压力，让公司能够吐出那一笔钱，这是要有一个策略跟方式的。那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找到了另外一个律师来开始打这样子一个官司，同时帮他守住那二审的官司。所以从这个事情上面，我就会想到说，他当时所想的是什么？诶，他想要花更少的金钱得到更多，他有没有缘木求鱼啊？就好像今天这个书卷里面，哈开书里面他谈到的就是说，你吃的但不饱，然后呢喝的也不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朋友到最后他感谢我适时的提醒他，没有让他真的已经察觉到他今天努力的过程，他自己觉得很努力的，到最后可能就没有得到该有的官司的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抓住问题的本身，其实在我过去处理案件里面，这是我最重要的。到底我有没有抓住我朋友这个案件的重点核心，而我要帮朋友注意的也是他到底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案件的核心的状态。其实我看了他一审的判决，就是公司告他的这个案件，就是说他在公司里面担任总经理的职位，那总经理的职位里面呢，结果呢在某一个特定的交易里面竟然有人谋不臧的状态，被人家有机可乘的就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就中饱私囊。那这个总经理到底要不要负监督责任呢？或许我这个朋友当初自己也觉得理亏，所以他就一个很柔软的态度对公司，那公司当然对他的追诉，而他成功的守住了这个官司之后，他可能觉得他自己诶有立场了，所以他对公司呢就克扣他过去的钱了，他就有一点想要追溯回来。所以在这样具体的一个案件里面， 其实他到底有没有疏失，其实这一个灰色地带呢，他在一审得到了胜诉的判决，我觉得他的律师是守得还不错，结果没想到他在二审，或许是因为这个律师的要价高了点，他竟然考虑把他换掉。那这个他到底有没有抓住那个问题呢？就是让我是非常的觉得，诶，我这个朋友怎么会这样想？所以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常常会有的一个盲点呢？那哈该书里面就提醒了我们，其实神也告诉我们是说，诶，我们吃能吃不饱，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身？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哎呀，极端气候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这种缺水啊，或是有能源的等等的问题。可是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极端气候所产生的问题呢？其实都值得我们自己更深层的去检讨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或许是不是我们自己对用水本身是不是也太过于这个浪费呢？所以我这个朋友的案件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他自己委曲求全，在这样子一个几年当中被公司追诉的过程，当他得到了一个成功胜利的时候，他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而想要再去找一个便宜的律师，甚至更换掉他原来胜诉的律师？这一点是我百思不解。可是如果从哈该书里面来看的话，这就已经谈到很多的，就是一个很核心的角度，就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或许他没有让我知道，可是他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他自己本身要去克服的。所以朋友，当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在做许许多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会有一些盲点，而没有真实的抓到问题的核心呢？这个核心才是一个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我在官司常常去处理到的都是一些律师处理错误之后，当事人跑来找我的案子，当然要花的心思就非常的大，同样的我要求的律师费也不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毕竟他要抓住那个问题的核心不是那么容易。我不能说我百分之百都抓得到，可是我们必须从哈该书里面的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谦卑下来，真实的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在哈该书里面，神就提醒了说，以色列民啊，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谈到的是什么？就是谈到了我们不知不觉里面会不会有自知的状态。我在办案的过程里面，我有没有为当事人着想？那我这个朋友他在赢得官司的胜利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思考到说，诶，这个律师过去帮他这样努力才能够守住，还是说是他的案件纠纷本身是公司乱搞？这些核心的问题才是我们要正式的面对，要冷静的。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这一个朋友的官司里面，这些成功的因素的背后不是只有他自己，我们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也要更加的全面客观，才有解决的圆满的可能性。哈该书神提醒我们不能只顾自己，除了要顾神以外，也更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揭示了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要彼此互相爱人如己，互相关怀。朋友，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也让我们对自己的事情能够对症下药，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会。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